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又带领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主啊，我们都是在二十几年前、三十几年前、四十几年前、五十几年前、六十几年前被你生在这个地面上，生在台湾，生在中国，生在世界各地。主啊，今天你又召集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主啊，不管是四十年前来、三十年前来、二十年前来，还是刚刚到，主啊，这都有你的美意。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上帝的人得着益处。我们今天都是愿意来认识你，愿意来爱这位创造我们的主。你创造太阳、空气、水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来思考、来学习，怎么来享受婚姻。是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主题，就是关于教养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的所面对的姻亲关系，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公公婆婆、我们的岳父岳母，还有延伸出来许多的关系，让我们有智慧能够去享受这些的关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特别欢迎托尼的哥哥来到我们当中，我恳请你祝福他，祝福他的工作，祝福他的家庭，祝福他的身体灵魂，祝福他的情感，祝福他的人际关系，能够活在这个地面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生活。谢谢你，我们也谢谢你把永正老师平安的从耶路撒冷带回来，除去他的时差。谢谢你，我们知道他这一趟去一定躲过耶稣曾经走过的脚步，那些的先圣先贤先知们所走过的脚步，让我们铭刻在心，让我们更爱你。今天的神在交在你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再次欢迎托尼的哥哥来到台上。我们在教会，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讲到享受婚姻关系夫妻的关系。那我们讲的很多的讲，那今天特别讲到教养儿女跟这个姻亲的关系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我把这个给你如果你有兴趣呢，你可以上网订我的网站大哥，你结婚了吗？
有
孩子吗？
有
几个孩子？
两个。
多大了？不是考试就是说
13岁，一个10岁。
哇，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哇，十三十岁，现在是进入这个青春期，开始为什么寻找他们个人的什么自己的价值 identity 有时候他们会怎样？不是不听话，而是说他们会比较听别人的话，因为你不这种感觉？没有你这管教挺好。就说年轻人大概在12岁以前都是在我们的管教之下有这个听音者的风格了。但是慢慢他们会寻找他们个人的价值他们会说老师怎么讲，现在他们可能不听老师的话了还会当老师人。那但是他们会有那个同仔的压力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嘛，每一个人穿的女仔裤都破一个洞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破一个洞，现在开始入妖了反正就是这样子那他们认为我们是什么 LKK 组的老口口的就是说那对我们怎么去面对对我们怎么去面对那当然这个我们当中有的已经这个孩子已经很大都结婚了，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女婿面对我们的媳妇，我们当中有媳妇的吗？已经有媳妇了，哇！这个年轻的婆婆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那这个都是人生什么非常现实的事有些人就说为着孩子怎样又气死气死养这个孩子被蟑螂还变形导致他现在就把他掐死有时候我实在是很悖逆那有人终身就是为着孩子到老的时候还在什么？还在哭泣。那我也看过有些老人家已经到了90几岁了，跟他的孩子真情还是有非常紧张的关系，到快要死了还没有复合但是也有人是什么享受什么享受这个儿女的快乐，还有姻亲，有的这个亲家两个都不讲话了，翁建龙都不讲话了那有的他很紧张这个婆婆又来很紧张，有的说这个公公又很紧张但是有的人可以享受享受这个 这些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真实的哈。好，那我们讲这个前言哈，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结婚以后怎样，自然会增加什么姻亲关系，对不对？啊，你有这个岳父岳母嘛，对不对？有没有？大哥有没有岳母？有啊，对啊。那你总是要这样产生关系嘛，你不能说我只爱你的女儿不爱你，因为你的女儿会越来越像什么？你的岳母。真的，所以有人说你要先爱你的岳母，再爱他的女儿，这样你知道他的那个体型会越像他啊，真的，然后他的习惯越像他啊，所以你跟你岳母保持很好的关系的话，怎样？这个大概事情就已经去到一半了，所以我尽量跟我的岳母保持很好的关系啊。昨天早上啊，他四点多睡不着，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更新啊，他叫我名字，我知道，我说你刚才说四点半，就让他睡不着，就找我啊。我就听啊，哦，他说听他讲他以前的事情都重复啊，你不说不要再讲了，哦，这样子，哦，上次这个谁要去花莲玩了，哎呀，那个时候什么谁肚子痛啊，哦，好紧张啊，哦，我说哦这样子哈，啊，然后听完以后，这个我女儿回来说让你们听啊，他说你们听啊，不然他讲一个小时嘛，但是呢，你看他觉得是很快乐哈，他听完说哇讲得很好，他就挂断了。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会增加这些的什么啊，这个你的跟你的岳父岳母的关系，还有你公公婆婆的关系啊，这个都是非常的啊，这个不容易，而且你也很可能都有女都有孩子，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有孩子嘛，我想每个人都有孩子哈，那怎么经营跟他们的关系哈，孩子不会啊如你所想象的哈，啊这样所想象的就是。一个考上台大，一个考上清华，一个考上这个交大，一个考上这个成大，没有，他们是四大皆空，四个大都考不上的，有没有？真的是很好，所以我们要第一，我们要知道什么？怎么教养儿女啊？第一点是什么？我们看诗篇127篇第三节，你不必看圣经没有关系啊。诗篇127篇第三节说什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好，就是说，这是根据圣经跟我们讲，好，对我们怎么去对待我们的儿女，我们怎么去看他？第一，我们知道这些的儿女是什么，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啊，对，这是神啊赐给我们的啊，但当然啊是我们的产业，当然有些的版本是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不是我们的产业哦。好，哦，他你看那个中文圣经是什么？点点点，所赐的是点点点，不是你的哦，是什么？是神的哦，对对，而你是神给我们的，是不是？如果你有很多东西，但是你没有孩子啊，你总是有一种的遗憾。我一个亲戚，他很有钱，真的是钱多得不得了哈，哦，他可以吃这个不知道是几辈子，但是他遗憾是什么？他有儿子，但是没有孙子。哇，他说我一生的遗憾呢，就是我们一个孙子，因为儿子继承他的财产，又讲他希望他的孙子这样也继承，他就是没有。那如果你没有孩子的，你没有儿子的话，你很遗憾了，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知道什么？第一，我们的儿女是神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所以的这一点，就我们知道，儿女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了，我们要按着什么？你的天啊，他的天父，你的孩子也有他的天上的父亲啊，对不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也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不是上帝的孙子，他是上帝的什么儿女？所以你管教他的时候，你养育他的时候，要说他有一个天父，你要按照他的意思来养育他，啊，你可以修理他，但是呢，你不要越混哦。神叫你打他一下，你不要打两下，打两下他的包包越早越散账了。就好像说，夫妻吵架哈，哎，你要知道，你的太太也有一位什么，天上的父亲啊，阿妹，所以他是你的岳父啊，天上的岳父，你要搞清楚啊，对不对？你太太一个岳父，你天上的岳父，啊，阿妹，杰里兄要知道啊，他的岳父，他的天上的爸爸跟岳父是一样，同一个人，很有神啊，所以第一知道。儿女是属于神的，我们要放弃人对儿女的要求，进入什么上帝的心意中。因为第一，儿女会扰乱我们生活的秩序，为什么？ 你没有想到结婚第一晚上就怀孕了，叫过门喜嘛。哎，我本来想说我在享受这个一年，然后再他就怀孕了啦，对不对？然后再生一个生两个啊，像杨医师生了十一个啊，生了十一个，我们一个人生了十一个孩子，他都没办法休息，一直生啊。他为什么去打乱你完全生活的秩序？有没有？孩子会不会打乱你生活的秩序？你有时候要功成名就，你还在学术界啊，这个闯出一个声名，写下来论文，但还是生下来啊，你不能写论文的啊，对不对？你不能研究的啊，对不对？啊，你就什么做家庭的主妇嘛，啊。第二，儿女不是给父母争面子，你生下来就啊，你这样说让我都没有面子，这句话不要讲，对不对？我是台大的，那你怎么都考不上？对不对？你四大皆空啊，这没有办法，不一样啊！哈、哦，你不要要求你的孩子，阿妹 ，Larry， 你不能要求你的孩子啊！哎，你不能说我会弹吉他，你一定要弹吉他，对不对？也不能这样讲，对不对？哎，阿妹，太好了哈、哦！就是说，我们的儿女不是给父母争面子的，他不能叫苏光宗、温耀祖。李光耀、徐庶祖、张纪中都不能这样讲哈，叫光宗耀祖啊、嗯。我们中国人就是光宗耀祖，所以李光耀是从这个地方来，他光宗耀祖，对不对？这是中国人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好、哦，对，这是我们下个开始就说你要保养你自己，对不对？啊，我跟爸爸妈妈打电话说我身体都很安全，都没问题的。然后呢？立身行事，扬名以后事，以显父母，孝之忠也。哦，你设立一个什么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公司哦，哇，你爸爸真的很光荣，对不对？然后王永庆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经营之神，所以开运动会的时候，他妈妈就坐在旁边哈、哦，他妈直接很得意啊。但是呢，事业的成功是什么？可遇不可求。有的很努力，但是有没有成功？不一定成功啊，那是不是爸爸就没有面子啊？所以我们要放弃说孩子是给你争面子的。我花了这么多钱让你学音乐，但是音盲啊，哆来咪发嗦啦西嗦，他哆来咪发嗦啦西嗦，没有办法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什么，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所以他不是给你光宗耀祖的，这给气死的，人家都考 A， 你是 C D， 都是 C D player， 就考 C 跟小 D 啊。不要，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是不是？所以不是要光宗耀祖，不是要给你这个争面子的啊，不是。但是我们做父母是什么？来来来，讲啊，叫苏牧师，他都一岁了嘛，叫不出来啊，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每一个父母都是这样啊。哦，叫啊，叫婆婆，叫不出来，对不对？不要哭，他要哭啊，他不应该哭的时候就哭了嘛，对不对？有没有？我们都需要这个孩子展现出来，对不对？然后会弹琴一下，我孩子弹琴，我孩子会打鼓，我的孩子会怎样？背圣经，背诗篇23篇，有没有？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可以吗？啊，还有，孩子不是叫你父母喜悦的，父母喜悦是他以后的回馈啊，是回馈，他自己知道长大哈。还有呢，你不要求儿女来回报感激自己。你要知道，哦，从小啊，我这么辛苦啊，在文革的时候对你怎样啊，我都没有饭吃，就是为你今天能够读到大学，就是爸爸妈妈，你看都是这样子来供养你啊。不要给孩子有压力，啊，因为不是他要生出来，是你把他生下来，我们要搞清楚啊。你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生下来，对不对？阿妹。大哥是不是这样？你生孩子有没有先来考虑一下？现在生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大笑？哭啊！哦，我怎么变成这个世界上能遇到这么多的问题，对不对？还有他爸爸要叫我学这个学那个，没问题啊，我觉得对。还经常被打。对啊，对不对？哎呀，我是不是啊？你是这个博士，他没有读博士了，那他不是读博士的材料了，是不是？所以你不要想让他的回报你来这个感激你，是因为你是你把他生下来，阿门。所以 所以胡适之先生哈，你知道，胡适哈，孔子说孔说，孟子说孟说，胡适说什么？说胡说啊。胡适说什么？说父母以子无恩论啊，我们做父母的养育孩子是应该的，对他没有恩典，这是应该的。你敢把他生下，他就敢吃你的，对不对？你说的边乡就是他的，对不对？他吃你的东西绝不手软。阿门。你要搞清楚啊，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不要求他来的这感激啊，所以我们要放弃自己从人来的对儿女的期望，可以吗？啊啊，因为他们是神的产业，但是我们有责任怎样教导他们敬畏上帝啊啊。好，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啊真啊这个 A 的第二点，就是箴言二十二章十六节哈，所以帮我们念箴言二十二，箴言二十二哈，箴言是所罗门哈，啊，箴言是所罗门的这个啊写的哈，箴言二十二章哈，应该是第六，应该是第六节，不是十六节哈，二十二章第六节不是六节哈，二十二章六节，他说什么？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对，就是说你要教导他走什么？走上帝的道路，走上帝所喜悦的道路。然后呢，到老也不偏离，并不是说你严严的压住他，一定要来教会，一定要一年读经一遍，一定要背圣经。我告诉你，这个孩子被你压回来啊。到他十六岁的时候，到他可以开车的时候，他就跟你说再见，因为我会开车，以前没有办法，一定要靠你。到会开车还会来教会的不到10%，流失率是90%。那些的10%留下来是什么？因为父母很尊重他，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不能被你外在强在这个什么这个强压的。他有逃家的什么？他没有逃家的什么条件呢、啊？但是你除了这个以外，你让他没有离家的什么动机。所以孩子哈、哦，到了可以读大学的时候，他们选的志愿都是什么？离家说离得很远，都跑去东部。我不要再待在家里面了。我已经忍受这么多年，这样就很惨。但是我的儿子啊。他就一直待在家，待高中毕业待了六年了，他不会离开家，因为家很温暖啊，从来没有给他压力啊。叫他离家说，我说、欸、你应该出去一下，这里读一下，他不想出去啊。所以就说我们要赢在一个什么美好的家庭啊，绝对不要赶你孩子出去啊。我说常常讲，家里永远有什么，家里面的后门永远是没有关的，家里面永远有一张床是为他预备的，总是有一锅稀饭让他可以回来吃的。阿们，你要给他一个路余地，让他可以什么回来，你要去爱他，但是你不是去宠他啊，让他去学习啊。所以你要教导儿女，不是说从小教出他，而是说你按着儿女的神给他的恩赐，神给他的这种个性，你要去引导他。虽然他走的路跟你不一样，但是呢他到老的时候就会什么，就会回来，就像格里汉一样。格里安的孩子啊，你看格里安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他是这个、欸、很多总统的这个属灵的老师家，就像国师一样啊，就像李鸿禧一样啊的阿扁的这个国师啊。但是他的孩子怎样，并不是从小就听话，都是背叛啊。但是呢，到老的时候怎样，他被圣灵充满就带回来了，现在继承他父亲的某一方面的事业，他现在负责东门哈、啊。这个对中国的宣教，还有印这个印圣经哈，但是不是他从小都跟着爸爸哈，所以他，不是弗林格，还不是那是老幺，弗林格是做 purse 啊，那个撒玛利亚人的那个钱包，他也是帮着很多穷人啊，他有几个孩子，但感谢主，所以就是说孩子在生长过程里面，你不能掐住他，你可以引导他，但是呢，你知道要怎样，他会回来。他回来哈，我很感谢主哈。我虽然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但是我的父母，我爸爸从来没有打过我一次， 他让我很自由，所以让我去念体育啊，让我去念哲学啊，那些哲学就是算命的，在新宫也算命的。我姐就写一封信来说，哎呀，你为什么要去读那种东西呢？但是他还是尊重我，到最后去念神学，都是念那种怪的，但是他还是尊重我。所以我到现在很感激我的父母，他没有什么，他没有瑕疵，我到现在还非常感激他，虽然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21年。所以呢，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孩子，你可以分析给他听，好，你可以分析给他听，好，但是让他自己做一个决定，但是你为他祷告，好不好？所以说教导你要引啊，要他跟他啊引导他，然后让他走什么，走当行的道路，就是说到老什么。他也不偏，所以引导他们什么要去敬畏主，但是呢，你自己本身也要好的榜样，对不对？你自己小孩子不要发脾气，你去发脾气啊！我记得当我也是一男一女哈、啊，那个有一天我看到那个我的那个的女儿啊，我跟她这个弟弟讲话，我说为什么这么讲话？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只有4岁还几岁，我说那就是我的样子啊，他完全学我，哈。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啊，你知道吗？那当然，我们也会学到我们的父母的样子，有没有？好，这个很自然。但是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会成为什么？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你要砍断那些的关系。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啊，这个听我大姐讲，因为大姐我这个超我很多岁，她已经70几岁了哈。讲我们以前家的亲戚，还有爸爸妈妈的个性，还有祖父祖母的个性啊，所以我就发现了我们家有一种那个暴怒的灵，暴怒的灵，因为我的公公叫做书呆啊，这个说派，他有时候会生气，我说哦，那我要小心了、啊，因为可能我有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基因呢、啊，要小心。还有我妈妈这个八个孩子，她动作很快、啊，所以我也动作比较快，但动作快了，我有时候会很急躁啊，所以我有这个倾向。今天对我来讲已经迟到了，虽然我是9:20就来，但是我要等苏师母啊。但是现在讲要忍耐，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因为苏师母他们教都是很慢的，都是慢半拍，我是快半拍的啊。但是有奇妙的结合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传承，还有我们的孩子会遗传到我们啊。所以我的女儿很像我，我的儿子很像他妈妈，然后个性呢？在我的女儿有点像我，但是也在像妈妈啊。我儿子是那个闷骚型的，他这个话脾气都他不讲话了。那我的女儿就讲完以后就忘记了，比较像我。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都有个性哈。那是你怎么都不讲话？你要是你不讲话，他就更不讲话。啊，所以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跟你讲，你要了解你的配偶的什么，他发泄情绪的什么方式啊。那我们做父亲的哈，2.1哈，特别是做父亲的哈，他说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不要激怒他，免得他们受挫折，闷闷不乐，丧失勇气。这是在这个啊，这个以弗所书6:4跟这个哥罗西书哈啊，这个哥罗西书3:21，哥罗西书哈，这个两个地方啊，就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什么警戒什么养育他们，哥罗西书3:21也是一样哈。3:21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什么失了志气啊啊！不要惹他们的气哈，惹他们气是什么？好吧，你要死去死吧，他要真的去自杀。我说啊，你没有用啊，我们以前只有做大专联考。你考了3次的，我看哈、哦，你也考不上啊！哎，你这样的话怎样？就在什么让他什么丧志，失去了什么？失去了勇气，然后他们讲闷闷不乐，对，哎，你们两个可以看，你让你家的这个弟弟的日记给哥哥看啊，好没？你自己看哥罗西书上，啊对，有没有哥罗西书的3:21有没有？有没有？那个21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而你的气，恐怕他们失了什么志气，不要惹他生气啊。免得他闷闷不乐。我们 教会有一些弟兄他们很诚实啊，有时候到最后你看，因为孩子以前都听他话嘛，因为他什么都会啊，但是孩子怎样，他慢慢会长大，他会去读大学，然后呢他在某样比你更厉害，他就挑战父亲了，你以为我输给你，不然我们比看看，哎，不是这个比的，到时候打起来，因为以前你都打到他，现在比你更厉害，对不对？哎，所以要做父亲的，你要想到十年以后，你孩子长得比你更高，力量比你更大，但是你跟他关系好的时候，你跌倒的时候是他讲他扶着你。我以前以为我还很年轻呢、啊，哦，每个人都说，哎，苏牧师你也练体育的吧？去跑，我参加华人运动会，跑到一半就跌倒了。我是想说我以前的跑的样子，但是呢，我想的是概念中的我，但是实际上的我已经跑不动了。那我儿子把我背回家，哇，他力量比我强啊，对不对？以前我叫他打篮球啊，现在是他叫我打篮球啊，因为他是三分球台湾杯的第一名的射手冠军，他现在比你更厉害的，对不对？我现在常常跟他学习，对不对？我们是电脑白痴，他们电脑很厉害，他们是按键的时代，哦，教了一大堆，说我们这都不会，你怎么这么不会啊？因为我们从来以前都没按过这种东西啊。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是在属灵的事上，我也跟他学习。像我女儿在上学，要回来跟我讲：“哎，爸爸应该是这样子了。”对对，所以我常常在看他，我在追着他看着书，我在后面跟着。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向他们学习，啊，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在我们很多方面真的是什么，是比我们行，对不对？感谢主哈。但是呢，我们特别是做父亲的，不要惹他们的生气，要常常什么，要鼓励他们，要鼓励他们说没问题哈，这个爸爸以前考试哈都考得很不好，你要考得比我更好，对不对？爸爸长大你在17岁的时候，这个都留级，你现在只是考 C 而已，对不对？我以前都是 F 的，对不对？好，对不对？所以你鼓励他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到联考就考不上，到最后还可以拿一个博士，所以你决定没问题，你只是不念而已啊，对不对？要鼓励他。好，还有我们要儿女所望啊，在2.2，好，就是说约伯怎样，约伯常常为他的孩子怎样献祭，免得他们得罪神哈。那个在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好，这个没有关系哈。约伯记的第一章啊，这个第五节哈，就是说。约伯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的罪，心中弃掉上帝。”约伯常常这样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要为儿女祷告，哦，我几乎每一天都为着孩子祷告。不管他们怎样，你要为他们祷告，你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为儿女祷告，好，哦，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阿们。天天为你孩子祷告，你的孩子比你更聪明，阿们，要这样祷告，啊，阿们更有智慧，为什么祷告？还有沙漠也是一样哈，沙漠是先知，他说他2.2，他断不停止为以色列人祷告，以正道善道来指教他们，所以我相信沙漠也经常怎样，为着什么？为着孩子来祷告，所以我们要经常为孩子来这个守望。啊，第三，你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什么生了养女啊？就是我们生了养女不会妨碍什么？妨碍我们是与神同行，不是？哎呀，我现在生了孩子都没有这个都没有亲近神的时间了。当然，你生了孩子没有亲近神的时间了。这真是最大的挑战，哇！我大学的女儿，哇，这生了2个孩子，哇，这个读经的时间多少，对不对？这不容易，但是怎样？这正是考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要经过挑战。养育儿女，生了养女不会拦阻我们跟神维持亲密的关系，反而更是什么信仰生活化，实际落实在什么日常生活的当中。好，我们的信仰是很真实， 啊，不是跑到山上去，在那边哦都没有事情干，在那边精气神。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精气神。据说你在做马踏的时候，你在做贵夫人的时候，跪着擦地板的夫人啊，叫贵夫人，对不对？你在洗碗的时候，你在这倒垃圾的时候，啊，你在这个忽然这个龙啊水龙头坏掉了啊，你怎么去修理？我这个很少动手的，这个昨天去修水龙头啊。抽水马桶不通的时候，对不对？啊，这个孩子半夜发烧，然后你第二天要上班，哦，然后又 party 要做，然后太太眼泪，啊，谁起来去看着他，对不对？你想休息的时候，他忽然怎样？这个尿尿了，裤子湿掉了，而且还上大号了，哎，谁去这个处理这个事情？这是很真实的。那么说以诺以神同行什么三百年，这三百年里面怎样，他生了养女，所以我常常说这个家庭是我们的什么修道场所。昨天是谁讲的，是天讲的吗？还是在家庭里面怎样，我们最不容易成圣，在家很容易成圣嘛，你好我好大家好，感谢主，哈利路亚。他回去呢，我们就潜入我们的什么罪人的本性，对不对？所以在家中最不容易，但是家中是最真实，在家中你能够成圣，在外面都能够成圣。阿们，就好像这个天主教讲的很那以西结嘛，以西结他在被掳的河边，他可以什么天开的看见神的异象，他也可以在哪里，在平原的里面天开的看见异象，他也可以在哪里，在家中。他在家里的时候怎样？天开了，他看见异象，在家里面，而且是有25个长老跟他在一起，而且那些人都是带着邪恶的东西来，在你家的客厅，你却不容易成圣，因为你会看电视，而且看不知道看什么，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那就这正是什么，在超越我们啊真实信仰的地方，我们的儿女。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才德的妇人啊，刚刚讲到这个做夫妻的不能惹儿女的气，那才德的妇人，我们看才德妇人在箴言这个31章哈，对，这是才德的妇人，在793页。哇，这个是很棒的哈，就是这就是每一个姊妹的典范哈，啊，也是做先生的，希望我们的姊妹是这样子哈，啊，这个31章第10节说什么？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嫁族远胜过什么？珍珠11节啊，你看，就这样，11节说什么？她丈夫心里什么？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哈。因为妇人神造女人是来帮助什么？帮助男人的，你心里依靠他，对不对？所以做先生的，你不要凡事啊，你什么都会啊，你什么都会，对不对？也会煮饭，也会做，也会这个什么都会啊。你不要这个太太，那你就很惨。你要说我没有你，我就不行了哈。对，所以我都不会煮饭嘛，所以叔叔每次都要煮很好吃的东西给我，他知道他不煮的话我就完了。所以他这样的帮助我，还有呢，没关系，继续看没关系哈。还有怎样？还有这个啊，他帮助啊丈夫的事业，而且也使人尊敬他的丈夫。你看，在23节，说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以什么，以本地的长老什么同坐，为众人所认识。长老级是什么？在这个城门口是什么？就等于治理的。她帮助什么丈夫，她可能在政治上成功了，然后呢在事业上什么成功，因为她是个殷勤的妇人，她会纺纱，然后她会去卖东西，她会替丈夫做账，是不是？去这个打招呼，然后呢她观察家务，并不知闲话，她观察家，她是个殷勤的妇人。 她是这个一个殷勤的妇人，然后呢，她跟她的儿女有良好的关系，在二十八节说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是什么有福，她的丈夫也什么也称赞她。哎，妈妈你真有福气啊！我说我们有这个妈妈都有福气，他们都什么？他们都很尊敬这个妈妈，啊，他跟孩子儿女的关系是什么？是非常好的，啊，表示哎，这个妈妈给带来很多的麻烦，蛮捐产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她怎么跟她的丈夫的关系啊，跟她的孩子的关系啊，啊，那我们看那个第四大的啊。这个夫妻啊，夫妻怎么养育有问题？第一，你要同心，你不能偏心啊。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失败的例子啊，就是亚伯拉、以撒、雅各，这以撒什么？以撒生了双胞胎嘛，然后呢，以撒爱什么？爱以撒，因为他会什么？他会打猎，然后呢，他爸爸喜欢吃什么？野生的野味啊。但是利百加喜欢谁？雅各，因为雅各有点安静，他都不会去，所以他才常常跟这个妈妈在讲话，所以一个宠一个就完了。所以雅各有问题的，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公平，公平的对待。这个姐姐啊，念大学后给你花很多钱，那我念这个北安子啊，花没有多少钱呢？你其他家要给我，不公平啊！就是有的孩子这样讲。对不对？我说你两个，你要请结婚让我投资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孩子他不懂事嘛，对不对？啊，但是呢，基本上我跟他讲，让孩子学得怎样，公平，不会看到很多家庭的悲剧啊。因为算命的说，哈，这个老大应该严厉的管教他，然后老二你什么都给他，哎，他是听算命的这样讲，所以老大怎样，他家就自己家很有钱，但老大上大学，让他自己去工作，然后结婚也不给他什么东西，让他就装进自强，那老二什么东西都给他，结果这个老二以后去玩，因为被宠了嘛，因为结婚房子给他，然后他就去换花去玩，那这个老大怎样？敢装进自强，他念到最高学位，然后他知道说父母不会帮助他，他们两个就刻苦自立，结果他以后成功。当然这个都是一种迷信嘛，哈，说你这个大儿子哈，一定要这样管教他，不是这样，因为你要按照圣经的原则。不然很惨啊！我父亲啊，我亲眼听到哈，我是一个好朋友。我说你怎么这个结婚三次，希望算命的说他命中注定要娶三个太太，哇！所以把第一个也离掉了，要娶第二个，他娶第二个就要这么样把他离掉了。那个第一个他都不晓得，就离掉了。那不是很惨的吗？圣经说什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然后呢，一生一世六个一，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然后呢，一生一世，所以求神帮助我，所以就说我们不能偏心啊。所以呢，结果怎样？因为偏心的缘故怎样？妈妈还爱什么？这个利百加爱雅各，然后呢，哦，祝福都给我这老二，所以呢，同心骗他的什么？骗他老公，所以没有关系啊，因为神要祝福什么？这个老大嘛，但是老大有马，啊，所以呢，这个雅各没有马，他就拿这个皮让他给他弄上，然后他爸爸喜欢吃野味，他妈妈知道说他先生呢喜欢吃什么，就煮一碗说，哎，这是你这个大儿子，这个欺骗，圣经很公平的，如果神要这个雅各他得到这个名分，长子的名，他不愿用欺骗的方式。神会给他，如果神要给你，你不要用那不正当的方式，就像亚伯拉罕什么让给谁，让给罗德，一个是叔叔，一个是侄儿，两个人为着他的什么羊群啊，要这个牛羊要吃草，两个人相争，但是做叔叔的怎样，他说你先选择啊，侄儿你先选，你要去哪里，你选这边我就选这边，其实这个。这晚辈不懂事啊，对不对？他应该让叔叔先写嘛，对不对？但是呢，
神就祝福什么亚伯拉罕。圣经说，当他做这个决定以后，神就大大祝福他。阿门。你的就是你的了，你不用担心，你不要正不正当的方式一定要多来，不需要哈。所以如果你因为升迁啊，你都安，你就安静观看神的作为。所以他是用欺骗的方式，结果呢，那个老大很生气，因为他被骗了嘛，骗了长子的名分，因为长子可以得双份嘛。结果呢，他想干掉他，等我这个父亲过世以后，我一定要杀弟弟，然后立马就知道，赶快逃。结果想这个妈妈也没好下场，为什么？他所最爱的儿子从此以后就一去没有回头，从此母子从来没有相见过。然后两个兄弟怎样？彼此怀恨。还要神让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再复合。那雅各怎样？也失去这里，失去他的孩子。所以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公平，可以吗？好。所以我们雅各你要同心哈。然后四点二讲到以利，以利是先知啊，是事实，但是他宠爱他的孩子，尊重上帝过于尊重神。我们看这个沙漠记上啊，这个。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啊，看重他的孩子啊。当然我们爱孩子，但是不能宠孩子啊，因为他的孩子都托什么？牧师的孩子托奉献三个钱，就白话一点。这个沙漠记上第二章啊的十二节。所以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什么？是恶人啊，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祭司是代百姓，是这样规矩。凡有人献祭正主日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拿了手拿三叉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的肉都起去了。反上了事了以后，他们这样对待，等等等等等等啊，他要什么？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十六节，献祭的人说：“必须先烧纸，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历史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两少年者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藐视什么？耶和华的祭物。然后呢，他们又跟什么？这个在会幕前所有的妇人苟合，在这二十二节，那就很惨。那在二十九节，神就对以利这样讲。他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见他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然后他就写：“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神就什么做主他们。三十一节，日子必到，我必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个老年人。三十二节，他说，在你的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三十三节后面，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然后呢，三十四节，你的两个儿子和伯尼、菲尼亚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见证。他们两个人必什么？必一日同死。因为神容忍他们很久，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啊！你要养育，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你如果管教他，他不听，是他的事哈。并不是你管教你的孩子了，你孩子就会听。但是呢，你如果管教你的孩子的，他不听是他的事，你没有责任。就像西西家王一样，西西家是好王，但是他的儿子马拉西是什么？是最坏的王。西西家是好王，但是呢，好王会生什么？会生坏王。但是呢，坏王怎样？有时候会生出一个什么好王出来？因为他看到他的父亲啊，他说：“我不要跟我的父亲一样。”但是你一定要警戒他，因为有一次啊，我问周敬雅牧师啊，圣经不是讲这个啊，四点五嘛，也说人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嘛，人都不能管理的自己的家，怎么管照神的家呢？
你会说那德里安牧师你自己开布道会，你的儿子都没有来参加你的布道会。不是啊，因为他已经讲了孩子他可以去流浪。周牧师这个我们那天看到他的那个大女儿现在也在世界流浪，都是赚钱了。但是呢我们已经跟他讲这是他的事，但是我们要讲，因为孩子有他的自由意志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啊。然后呢以沙漠看到他的老师以利家的情形，但是呢沙漠怎样，4:3，沙漠的两个儿子也不行他的道。但是我相信沙漠已经管教他的孩子了，但是他的孩子不行他的道，所以他的孩子怎样，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弯曲政治，那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一定要讲，哦，一定要讲。然后接下来，大卫王，你说大卫是好王，对不对？但是呢，大卫王怎样很惨，他骄子无患，他的老大暗论奸淫他的妹子，同父异母的妹子他玛，老大，哦，然后呢，他玛的哥哥亚撒知道了，他就怀恨在心了。然后呢，趁机怎样，到了适当的时候怎样，他大宴宾客，叫他哥哥来，然后呢，把他哥哥杀掉，然后亚撒又逃走了，又亚撒自己怎样，又被杀掉了，这老大也死了，老三亚撒死，他老师亚多尼亚要争王位，本来王位下给所罗门，他要争王位了，他要争美女，因为这个美女啊，侍奉他的父亲啊，这个。亚比撒所以也被杀掉了，这很可怜啊。那大卫怎样？大卫只会生气啊。大卫他知道这些情形，但是怎样？他自己没有好的榜样嘛，因为他自己犯了奸淫啊，所以这刀剑永远没有离开他的家。在沙漠记上，沙漠记下13章，沙漠记上13:21。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什么？就甚发怒。那发怒完以后，他就没有做什么。你的儿子干这种好事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孩子犯错，都是你的儿子哈，对他就这样讲。那如果你孩子，我可以讲说，我们的儿子，我的孩子，嘿你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但是你的孩子很想说，我这是我的孩子，哎。他发怒，但是他没有什么去处理，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啊，求神啊，求神给我们把，啊，这个啊智慧啊，好，啊，这是跟这个儿女的这个关系哈，啊。那当然我们也需要这个知道我们的姻亲关系，最重要是我们的跟父母的关系哈，啊，这是B哈，啊。第一我们都知道，这都不用讲，我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诫命。我知道台湾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哈，像这个星光哈，那吴火师啊，他都会孝敬他的父母。还有王永庆啊，对他的父母是这个照顾无微不至哈。王长庚就是什么？长庚医院就是纪念王永庆的父亲长庚。他的妈妈活到105岁，他知道他的妈妈最喜欢什么？两件事情吃什么？番茄和番薯叶哈。他那台塑道上面都是住番薯叶，然后他最喜欢看那个杨丽花的瓜里，杨丽花的歌仔，他全套都在那看。然后他去南美洲出差，也这个然后就都带着他的妈妈哈，啊，他很孝敬他的啊这个啊妈妈哈，所以这个就是说啊，而且他没有忘本啊，你看他知道长，他纪念长，他没有说这个永庆医院，他是长庚医院，啊，还有他的跟他弟。跟他的弟弟王永在啊，这个兄弟的感情都很好，啊，王永庆又啊，所以要孝敬父母，但是我们要离开父母，要离开父母，跟妻子成为一体哈，啊，就是说你不要再去，哦，你的父母是你的太上皇，然后你财务依赖就依赖他，你要注意，你要自己有这个觉悟哈，啊，你到反正到时候再跟妈妈拿。你跟他拿哦，哪有人的手软？为什么？你跟他拿，你要听他的话。对，所以求什么？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志气，啊，要这样志气。你再苦，
你要质疑是什么？两个人经营你的家庭，啊，不要再去伸手啊，不然的话怎样？你怎么花我的钱啊？啊，你要听我的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对，啊，还有我们记住我们的岳父岳母，我们的公公婆婆怎样？他们也是罪人，他们不是完全，但是我们要尊敬他们，他们也是什么？他们也是人。那特别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哈，有一天你的孩子怎样会成家，然后关系会改变的。这么以前都听的，我现在不听，都现在都听太太的话，不是啊，不是听太太的话，他听太太的话是对的，为他们两个才成为一体啊。哎呀，每次啊，你看到你家人，我都晚了，他好像我都被丢弃，不是，他不是抛弃你，因为他看到他的妈妈太高兴了，看到他的哥哥太高兴了，他忘记了你了，但是他不是抛弃你，他只是偶尔这三天，嗯，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弟来了嘛，哦，所以他就特别去照顾他，他不是抛弃你啊，因为他太高兴了。有一次那个罗斯姆啊，看到这个罗斯道姆斯，哇，他每次回到这个斗六啊，哈。看到他们的父母，哦，他们父亲他们家有十二个兄弟什么，大家都很高兴啊。然后他就讲那个什么，讲客家话，啊，这个罗斯姆他不懂客家话，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就有失落的感觉。以后他才觉悟到，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先生跟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太快乐了，那就我就失去他的丈夫，不是，只是暂时失去，三天以后你又回来了。所以你要了解哈，因为他不是抛弃，因为久久没有看到他们啊。所以因为这个关系什么关系会什么会这个改变啊。还有我们要永远知道啊，媳妇永远不是女儿，女婿永远不是你的儿子，你要搞清楚啊。Fred 你现在刚结婚，你还没有，你还知道啊，女婿不是儿子，媳妇不是你的女儿啊，然后你不要说你不能结婚，为什么？我们两个是亲姊妹啊，我们两个最相爱啊。你一结婚的话，你就爱那个男人，我那个男人我又不喜欢的。我又像那个这个报章杂志报这个，哇，这个妹妹都来，这个姐都来掌控妹妹，因为以前都是她带大的嘛，跟她关系最亲密嘛，什么事情都要跟她报备嘛。现在怎么你结婚以后都没有跟我报备了？不要跟你报备了，你妹妹已经长大了。他要自己的家庭幸福，我们要想关系已经在改变了。哦，他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常常跟我打电话，很关心我。现在他有孩子，他要花时间去关心他的孩子，啊，所以我们的姻亲关系啊，把这个会产生一些什么一些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什么？要有尽量营造和谐的关系，但是不要过度的想取悦对方。我再讲一次啊，不要过度的想取悦对方，因为有时候不是你的责任，你没有责任让他完全的高兴，你有责任让他高兴，但是你不要让他完全的高兴，他要为他自己的情绪负责任。特别我们做儿女会有罪恶感啊，哎呀，妈妈不快乐，是不是我犯的错误？你不要过度的罪恶感。但是呢，我们有自己寻找快乐的责任，你要自得其乐，自得其乐，对不对？哎呀，妈妈哦，她一高兴，大家都高兴；她一不高兴，你就不高兴了。哎，有时候你要放假，说妈妈对不起，我们要去外面两个小时哈、啊，你们去什么？公公要约会一下，不然你整天啊，我、哦、都围在他的东西呢，好像这个慈禧太后一样，那就完了。哦，这个也需要教导，因为关系怎样？因为关系已经在什么，在这个改变哈、哦，所以你过分的取悦别人就不对，要孝，但是中文讲什么讲孝顺叫顺，但是你不能全部顺啊。我知道有些公公婆婆了，他是不敢去聚会了，因为他不高兴了。那你是要讨上面喜悦，还是要讨人喜悦？因为你其他都很好嘛。难道我这样子这样？那礼拜天我不能去教会吗？要注意哦。甚至父子之间也是这样子啊。我读神学不是我爸爸很高兴，我爸爸希望我当大学教授，但是我们家有一个医师，有一个牧师，还要接一个教师，三师嘛。那我就不听话，跑去念神学了。 但是讲你要讨神的喜悦，好，这一点你要把握得住，因为只有你讨神的喜悦，你才真正的什么能够孝敬你的父母啊。是这个我们要有一个一个所谓的 boundary 哈，啊，是这样子哈。但是圣经里面也跟我们提到一些很美好的关系，比方说摩西跟岳父，摩西跟他岳父有什么？有非常好的关系哈，是密的意，有没有？啊，他的岳，他尊敬他的岳父，但他的岳父带领他两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摩西跟他岳父下拜，啊，他们也很好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哎呀，这个叶特罗啊，看到这个摩西非常的忙碌啊，他说：“哎，你西人在干什么？你这么忙啊？啊，你的教会有这个200多万人，你一个人当主任牧师，你都什么事都要找你啊，家庭辅导都要找你啊，你不能啊，你要找那个小组长啊，十副长、50副长、100副长、1000副长，什么事情去交给他们？有重大的事情才处理啊，阿们。”所以现在先慢慢，我现在开始不参加小组的聚会，我专门做门徒训练，哇，并不是我不负责任，因为呢，结果一定要慢慢再改变。我以前没有教植物学啊，以前都忙得都头脑上来，现在我觉得植物学很重要，还是要教啊。所以这个是，然后呢，摩西的岳父对整个旷野的情景比较了解，他的岳父可以当他的眼目，他的人生经验比较多嘛，对不对？那可以帮助他，所以他维持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啊，非常美好的关系啊。好，第六，彼得跟他的岳母有美好的关系，啊，你知道耶稣曾经去什么？去彼得的家，然后呢，彼得的岳母怎样？发烧，热病，所以耶稣就什么医治他，所以表示什么？他的岳母跟他怎样？至少住在过他家嘛，可能当时刚好去访问，因为圣经没有这样写，可能刚好去访问他，然后就生病了，或是说他生病是好，哎呀，我当女婿的就啊，这个岳母就住在我们家去照顾他，但是呢，他请耶稣了，就医治他了，所以他们有很好的什么关系，我也感谢主啊，我的岳父啊，他怎么教他的孩子啊？说将来如果他万一被主接去了哈，你要跟你的女婿住啊。他这样交代，所以我觉得怎样很 proud of 这一点。你看，他要跟我住啊，我也欢迎他，对不对？他这个他的两个媳妇啊，都只会讲英文啊，不会讲这个华语啊，这个是很麻烦啊，是不是？好，还有他说的老三啊，这个老三，这个人家娶又会讲什么？会讲这个闽南语的，我他娶了也不会讲啊，所以他这个。起过来开始训练他讲，现在就讲的这个下下点啊，大家就可以沟通哈。所以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个无论是你岳父岳母有好的关系哈。好，那我还讲那个婆媳一个很美的关系，我没有写在这个书上啊，讲就是路德记啊，路德记哈，啊，路德记的第一章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路德这是啊圣经最很有名的这个例子啊。啊，这个路德跟他的这个婆婆哈、啊，有非常美好的关系哈、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最奇妙的一章哈、啊，在整个最黑暗的时候啊，伦理道德丧失的时候，居然有美好的事情发生的，就是呢，路德跟他的婆婆拿俄米啊，当这个路德的先生过世了，但是呢。拿俄米的路德还是愿意跟他的婆婆拿俄米，哦，这个不容易啊，对不对？对，对，你写那个笔很好吗？很棒哈，没关系，我送你一支，这边，这个一定是上帝要给你的。我今天怎么说，今天都要送给谁？你看，这个非常美好的关系啊。寡妇都是没有儿子，就说就没有指望的嘛。但是她愿意跟她的婆婆，她婆婆也是寡妇啊。你说她也没有希望。如果你的先生不在了，你也没有孩子，然后你跟着你的婆婆，很难啊。啊，但是感谢主怎样？在路德记的第4章15节，怎么形容这个媳妇啊？ 他说什么？他说你这个媳妇啊，有这个媳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好不好？这心里你要这个为着这个三人祷告，那娶了一个好的媳妇，哇，真的，你要为着你的媳妇祷告，为了媳妇祷告，有这个媳妇比七个孩子还好。我也看到很啊一些的媳妇真的是对她的啊婆婆非常的好，这个心满意足哈。当然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女儿是天生的感情哈，对不对？你在家里面可以回来，随时回来把这些东西拿去，妈妈也不敢讲讲嘛，说砸家产嘛，那女儿就是贼嘛，反正回去回来就拿东西就走了，那媳妇不忍嘛，哎，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培养出来的，这是锻炼出来的，这是磨练出来的，这是有神的爱在他里面。但是这个婆婆也很好，因为这个婆婆有什么？有好的榜样。一定有他美好的榜样，这个媳妇才愿意什么跟着他。那这个婆婆怎样？她为她的媳妇着想，为她找到一个什么，找幸福的一个家。好，然后在那个路德记的第三章第一节说，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但为你找个什么安身之处，使你什么享福吗？所以她就替她设计哈，去找他一个最近的亲属，这个波阿斯，然后叫他怎么去对待他，叫他要这个洗澡洗干净，然后半夜约会是半夜约会，然后躺在他的什么那个晒谷场的旁边呢，然后你都不要讲话，然后他就起来了，然后再回来报告这个啊这个婆婆说，我办事啊这样办完了，然后呢，那婆婆跟他讲说什么？在第三章十八节，婆婆对她的媳妇的女儿说什么？你只管什么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我他都知道什么？波阿斯的心啊，他一定会娶你当太太的，他如果娶他太太，他一定没有办法安息的，这代表圣灵啊，拿阿米代表圣灵，你就是让圣灵来带领你。你的婚姻已经美满，你让圣灵带领，你怎么去对待你的媳妇，对待你的亲属关系，叫做圣，这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所以他们有非常和谐的关系啊，非常和谐的关系啊。所以为什么我尽量啊，每一年都回去啊？我的岳母已经85岁了啊，85岁。你想这样的老人还能够回到这样几年啊？所以让他这个吃好一点啊，多孝敬他，带他去那里玩就尽量带他去啊，是这样子啊。啊，还有呢，我们当中有的已经有这个儿女的，而且也是有媳妇，有这个女婿的哈。就是说幸福老人的实践，老人的幸福实践哈，我就把它列出来哈。好，这个 AD 一定要提这个对哈，实践第一，不要代替成年的子女操心，不要打电话去问他，我打电话去啊，十分钟都没有人接，你家里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有的还到最后去叫警察，911去找他们。哎呀，我在睡觉啊，没事啊。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啊，然后这个打电话到台湾去啊，怎么这个等好久都没人接啊，然后去打进他们家的大楼的守卫去敲他们家的门啊，不要再替他们担心了。第二，不要把成年子女当作是未成年来监护他，他们已经长大了，不要再去监管他们。第三，不要事事都非知道不准，我怎么不知道？这句话不要再讲啊。即使你越不知道越好，为什么？你越知道，你越什么？越担心了哈。因为你要尊重成人子女的私隐权。你买这个车子，我都不晓得。你的儿子啊，这些我都不晓得。没有关系啦，好，你要尊重他的私隐权，还有呢，自主权，可以吗？第四，不要生我以儿孙为重心， 应该寻找自己的原地，才不是什么天天万川万秋水。你不是你他们家的主人，主人是你的孩子，你的媳妇，但是你也不是客人，对不对？你是什么贵人？你是贵人，你是尊贵的人啊，所以你不是主人，也不是客人，你要当贵人。你到女儿家，你不是主人，但是你也不是客人啊，我们自己家人，但是你当贵人，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该指挥啊，说厨啊应该这样整理的啊，你不要说哎呀厨啊都不干净啊，你自己去弄啊，那媳妇都不好意思了，让你做。半夜你要听到叮叮空空的声音，原来媳妇半夜起来再重新整理一次，因为每一个人处理厨房的方式你也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该去动他们，哎呀这个东西很不干净，你自己去弄了。你在拿，你要拿着这个什么这个吸尘器在整理，就说媳妇啊，你整理的不好，再替你整理，你在骂他，你都不要动，没有关系，住几天就走了。啊，当贵人，好，3.5，不要逢人就诉苦，哈，我这个媳妇怎样，我这个女婿怎样，不要逢人诉苦，你去什么自得其乐。你去参加查经班，老人团契，去作画啊，这个发挥你的这个艺术天才，你要自得其乐。然后第6，不要凡事抱怨，要多欣赏啊，免得这些在你旁边的到时候离开你的，你就变成孤单老人了。你要感谢别人为祈愿你所做的努力。好，第7，不要因着孙辈跟子女媳妇起冲突啊，他们怎么教养孩子啊，这是你的孙子啊，那是他们的事，那你会害了他们。然后啊，这个3.8，不要因疼痛而唉声叹气，有病就要医，配合药就要服药，治不好的需要忍耐，就是这样子。我们要保持自己的身体啊，还有不要疑心太重啊。他们怎么他脱手了我的东西啊，是你什么你健忘啊，你自己忘记了，对不起啊，以后又发现到了，因为你为什么你为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对不对？他并没有讲这句话，你说他讲的，因为你自己幻想出来的。你要刘星海愿意在你身旁的人，要感激他啊，四个孩子都离开你，只有这个孩子啊，因为四个孩子都很厉害，没有都出国了，只有这个孩子笨笨的留在你旁边啊，你要感谢他。真的哦，好，免得他最后也走掉了。还有最后要多亲近神，有坚定的信仰，对未来保持什么开心乐观的态度，你要自得其乐。所以求神帮助我，我们可以 enjoy 我们的什么啊，这个跟儿女的关系，还有什么，还有跟这个亲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送你两副的眼睛，一个是什么青光眼，一个是白内障，就是说要对你的家人青睐有加，要青光眼。欣赏他，还有白内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看，没有看到都没关系啊。那白内障啊，叫白眼啊，要给他们什么青光眼跟白内障啊。所以结婚以前你要睁大眼，你结婚又怎样？要像耳聋一样，特别是什么，一直念念念，先生要当聋子啊，有听没有到，现在是没事的。然后太太要当什么？要当青光眼、白内障，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先生的说话。这没有关系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什么享受你在神面前，我们伸手给你，你可以享受神给你的儿女，神给你的什么亲属关系。阿们，我们要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行事有智慧，享受你给我们的夫妻关系，你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媳妇啊，我们的女婿，还有这些的孙子孙儿们，无论是外孙外这个内孙，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们？最重要是我们按照神的原则来看待自己，看到你的儿女，看到我们这些的亲属的关系。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非常美好的榜样，有一些不好的榜样，让我们能够警惕。有一些是榜样，有一些是警戒。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与你同行，能够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来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的家人，面对我们的婚姻姻亲关系。谢谢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也交在你的手中，也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